诗歌呢，我唱的比较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以前在唱的时候节奏稍微快一点。其实为什么我会比较慢的来唱，是因为盼望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在唱的时候慢慢去体会诗歌里面它的歌词，非常的宝贵。其实这首诗歌我为什么会今天选择跟大家交通的时候会选这首诗歌，是因为上个主日柯立兄在这边交通道说，一方面主耶稣希望我们有两面的启示或者经历，一方面我们会经历那一个拉萨路的经历，另一方面我们能够像主耶稣所说的，能够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能够有另外一方面的经历。 那其实感谢主，这首诗歌对于我的意义就是第一方面的经历，因为当时我真的是神用这首诗歌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曾经我们家呢是在89年的时候移民到香港，那个时候日子过得非常艰苦，艰苦到当然没有像拉萨路那么惨，至少感谢主我们还有一个很小的地方可以居住，一家四口挤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楼的单位里面，在一个角落里面居住的条件非常艰苦，一个是小，最糟糕的是热，因为香港天气很热，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又热而且还怎么样，又湿。那我有一次，其实居住的条件辛苦是因为你晚上都睡不到觉，30几度，从早到晚都是那个温度，而且晚上有时候还更热一点，电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风。那结果我就只能自己用一点小聪明，一点物理的方法，我怎么样，我睡觉之前把自己身上撒上水，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等电风扇一吹过来的时候，然后我身上的水蒸发了，我的皮肤就降低了大概2度，感谢主，我可以睡得着。那结果有一次我在上学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那个学校当年啊，香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就是有移民潮，很多人都移民跑到海外去了，因为89年嘛，90年那个时候。那正好我在我学校那天，我心里其实很苦闷的。等一下我有时间我慢慢讲我故事啊，那是神在我身上的恩典。那心里很苦闷的时候，我就凭窗远望，就望到我学校对面那一栋楼，那栋楼里面有一个单位是空置的，可能是人已经搬走了，连窗帘都没有挂。然后那个时候有一束阳光就从左边照进去那个窗户里面，然后我就会看到那个房子里面非常整洁，其实就是木地板，我们现在觉得很平常，但是在那个年代的我，17岁18岁的我，当时我心里面就在想说，主啊，若是有一天你能够施恩于我，我能住在那个房子里，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满足了。你知道当我在神面前有这样叹息的时候，什么跋涉苦丧失多，有叹息声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这首诗歌从我里面出来，主的灵在里面就提醒我，我就自己在里面就开始唱，他没有也不求地上的房屋。我当时一下我觉得，主啊，我感谢你，虽然我在地上好像我什么都没有，但是你在天上给我预备了一个家，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虽然我在这里有跋涉的苦，虽然我这里有丧失的多，等一下我会跟大家讲丧失些什么，其实现在看起来都不算什么，但当时一个10几岁的少年来讲，哇，那真是什么都丧失了，因为你移民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然后又不会讲他们的语言，然后又被歧视被欺负，然后被排斥，然后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事。但是感谢主，神在里面提醒我说，他为我预备一座城在天上。虽然那个时候讲老实话，我真的不懂得，甚至我也不是那么的在头脑里知识里面去清楚说到底神给我预备的是什么，甚至现在我都不能完全能够明白，因为经上告诉我们说，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什么，眼未曾见过，耳未曾听过，还有什么心都未曾想过的。那意思是什么？你想得到的都不是，因为什么？那是你想不到的。感谢主，神就是这么爱我们。问题是，我们相信吗？我们真的认为我们在这世上是一个寄居，是一个客旅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心里真的能够看见，就像亚伯拉罕，神应许他的子孙又像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可他的眼睛看到了吗？没有看到，他就看到自己有一个以撒而已嘛。神还应许他的后裔必然承受这地为业， 可是在他的年代，他脚掌所踏的任何一块地都不是他的，都是迦南人的，连他要埋葬自己的死人还要用400舍克勒的银子买一块麦比拉田间的洞来埋葬萨拉。弟兄姐妹，但是他以那应许他的为可信的，所以他又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不单如此，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以撒、雅各，其实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蒙受了一个同一个应许，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再唱最后一节，他等候一座城，我们这一人往等在你城中，同你永美满向上你的月被言辞也愿意与当朋为羡慕同你歌词里诗歌就先唱到这里。感谢主，今天正好安排到我领诗，然后也安排到跟弟兄姐妹有一点的分享，我相信这是神的美意。其实上一个主日，当柯弟兄在分享到结交朋友要做聪明的管家，其实我心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动，也有很多很多的可以说是感恩吧。当我回想曾经蒙受神莫大的恩典，一个一个去数算的时候，觉得哇，主啊，你真的太恩待我们这样的人。所以很现在呢，今天我也愿意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就这另一方面，一方面来说，神是我们的朋友，在一切的患难中，他真的是那个一切最亲、一切最爱。在无可指望的时候，他的确是那一位我们因信仍然可以有指望。但另一方面，我今天特别想要跟弟兄姐妹着重的在一点，就是在人的层面，神是我们的朋友，他也盼望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朋友。今天神其实放在我们身边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人，有一些的人放在我们身边可能比我们的境况好很多，但是也有一些的弟兄姐妹神刻意留在我们身边，他们属世的境况或者说他们属世的钱财上有缺乏，并不如我们丰富。那其实很多时候神把这些的人放在我们周围，其实他有他一个美好的心意，因为只有从神生的你才会爱从神生的，对不对？如果要是一个弟兄一个姐妹他缺乏了，你觉得世上的人今世之子也许他可能有一点点恻隐之心，他可能会帮他一下，或者会觉得啊，他好惨啊，好，那你就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感谢主，神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里头，也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经历，使我们能够体会 寄居的心，也使我们能够体会一些弟兄姐妹的难处。因着主的爱，因着我们蒙了恩，我们可以向我们的弟兄们松开手。那我们先来读，再来读一下我们上次的那一段经文啊，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十六章，我们从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啊，盼望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一起来看到底神要向我们说什么。来，一起来，第八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这一节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从第八节到第十三节，其实当我们好好去读的时候呢，我们发现第八节是主对他最开始讲到的那一个比喻的一个总结。第九节的时候呢，他说到了一点的东西很有意思，带出一些新的东西。然后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他都在着重的去说明第九节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因为第九节说到说，要借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那什么叫做借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第十节主继续往下说的时候，他说什么？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主从一个角度说，十一节他从第二个角度再说一遍，在不义的钱财上忠心，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读经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做代换的功夫啊。你会发现前面说到最小的事，后面又提到什么不义的钱财。那其实前面所提到最小的事是什么？就是后面所提的不义的钱财，对不对？十二节继续往下看，主耶稣又从第三个角度开始讲，他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然后你就发现，原来在主耶稣的眼光里面，或从神的眼睛来看，最小的事就是不义的钱财。而这个不义的钱财有什么？是别人的东西。再往下看，所以到了第十三节，主耶稣这里其实做了一个总结，或者他有一个结论。他这里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然后他说了一句话非常重要，这个是他的结论，我们一定要抓住。他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我们好好去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这里面有两条线，两边的对比。蓝色的你发现是一条线，主耶稣提到两种人，一种什么今世之子，一种什么光明之子，对不对？然后又提到事物是什么世事，今世之子是在世事上，然后呢光明之子又提到了一件事，什么永存的帐幕。然后蓝色第十节、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我们看蓝色的说到最小的是不义的钱财，别人的东西。然后呢等到十三节说到侍奉马门。那红色的呢说到光明之子、永存的帐幕，是一件大事，是真实的钱财，你们自己的东西 然后说到生活什么侍奉神。如果我们纵向把这两条线拉出来，你就会看到这两边的对比。主耶稣这一段话里提到的是什么？今世之子、光明之子的对比，世事和永存的账目。然后呢，是最小的事，在神眼中看最小的事，但是却有一件事是大事。然后不义的钱财、真实的钱财、别人的东西、你们自己的东西，最后说到侍奉马门的人，还有说到侍奉神。如果这两边拉出来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两条非常清晰的线，这两边的关系是什么。你可以从正面推下来，你可以看到今世之子是在世事上有聪明的，可他们所经营、他们所劳力的是世上最小的事，因为是为不义的钱财。可这个不义的钱财其实是别人的东西，因为什么？今天在你口袋里，明天不在你口袋里，其实不是属于你的。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我们走的时候能带什么呢？你今天积了多少的财物，你走的时候带得走吗？还不是别人的，别人的东西，他们侍奉马门。所以今世之子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今世的生活就是这样。今天不是吗？我们世界上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信仰什么？信仰钱不是吗？侍奉马门。但是右边光明之子，说到光明之子是谁呀？是我们这些蒙了神恩典、有神生命的人。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觉悟来世的全能，我们会知道原来有一个永存的账目，我们的眼睛不会只看到世上的东西，我们会知道有一个永存的账目，并且我们还知道什么？从神眼光来看，世上的钱财是最小的事，在那以外还有一件大事，那个才是大事。还有什么？真实的钱财，在天上的财宝。其实它是财宝吗？或者它是财富吗？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在圣经里面有另外的字眼解释说基业，只是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上，所以神要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要得到，神要给我们一个最美好的东西，可是我们不知道那什么，他也没办法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我们只能用一个好财宝，在天上的财宝。但其实他说到我们是要有什么？要得基业的。今天我们里面有圣灵，是什么？得基业的凭据。可是我们今天得到了没有？还没。为什么？等到我们得赎的时候。所以那才是真实的钱财。然后什么？你们自己的东西，神要赐给我们那一个东西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那个东西是存到永远的，才是真实属于你我的。今天我们有什么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的财富不是我们的，连我们的皮囊都不是我们的。有一次礼拜二，我跟弟兄姐妹交通，我说弟兄们，我看到你们，你们看到我，其实你看到的不是真正的我，我看到的也不是真正的你们，我看到的不过是你们的皮囊，你们也看到是我的皮囊，对不对？到有一天连这个都要放在这个留在这个世上的，尘归尘，土归土，不是吗？真正进到永恒里面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能什么能够带进去那个永存的账目里啊？我们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能带走的就是我们的灵魂，但是在我们灵魂里面有些什么内容呢？是否有些什么内容是可以进入配得进入那个永存的账目的呢？除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我们还有什么能够带进永恒里面啊？什么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呢？然后后面说侍奉神。反过来推也可以，今我们是一些，如果我们是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就会为我们自己真正我们自己的东西来努力，积攒真实的钱财，
我们会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清什么是大事，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永存的帐幕，我们就是光明之子。好，那说到这里的时候，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活在地上啊。那主耶稣刚才说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然后怎么样进入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呢？这中间好像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或者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像保罗所说向着标杆直跑的。十节、十一节、十二节一直提到一个字儿：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你要忠心，在不义的钱财上你要忠心，在别人的东西上你要忠心，然后呢，右边主就会给我们什么，让我们知道那个大的事情我们要留意。神可以赐给我们真实的钱财，会把我们自己的东西真正属于我们的给我们。那怎么样就叫做忠心了？其实我们在世上，我们都会有神所赐给我们的钱财。神赐给我们的钱财可以给我们吃用，我们可以来享用。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有一个心态是什么？就像柯弟兄经常交通的，我们说什么？我们是一个管家的心态。若是我们觉得神所赐给我的财富、我的钱财是我的，那我们就不是一个管家的心态了。若是因为财富的进来或者出去，使我们心里没有太多的波澜，其实我们也不是一个管家的心态。我自己是做财务的啊，在不同公司里做过财务。像有一次我在一个公司里也是做财务，从我手上经过的钱很多，进来几百万，我会不会觉得很高兴啊？不会嘛，为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然后出去开支票，一开开个十几万二十万，我会心疼啊？我也不会很心疼。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为什么？因为我就是个管账的嘛，那钱不是我的钱，所以我不会把我的感情，不会把我的琐事，不会把我的快乐，不会把我生命的价值放在那上面，因为那不是我的。弟兄姐妹，所以说到管家的心态，若是我们今天真的是有一个管家的心态，我们就知道神所交给我们手里的金钱，交给我们手上的财富，不是我们的，只是暂时托管在我们手上。那一个忠心的管家应该怎样？主人吩咐你怎么样用，你就怎样用。我老板告诉我，今天开支票给这个供应商，明天开支票去交电费，我是不是就很顺利的开了？我有没有跟老板讲说，哎，这个电费有点贵啊，那个要不然就别开了吧，这点钱我省下给我今天晚上吃一餐好不好？我可不可以这样啊？我当然不可以嘛。同样，如果今天我们是一个管家，认识我们管家的身份，当然神很恩待我，他不是老板，他不会像老板一样，他交给我们的财富，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吃喝快乐，神也允许我们享受。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心里面要时常的清楚，这样神交给我们手上的这些的东西，我们怎样能够按照神的旨意去使用它，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花费它。当你有钱的时候，你一定要买一辆非常豪华的车，还是说你就买一辆普通的车就好了呢？曾经有一位弟兄，有个传道人，他因为家里面也做生意，他有钱可以买很豪华的车，可他就跟我交通说，他说其实当时在买车的时候，他心里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就觉得说其实车我为什么一定要买那个那么好的车呢？我买一个普通的只要能代步也好。 那剩下的钱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可以做，或者神可以使用这些钱来做，我没有必要一定要追求那一个啊。好，那我们今天来看，最后说到忠心，作为一个忠心的管家，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我们来看到第九节，到底第九节主耶稣他说到忠心的管家，或者说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回来看这一节的经文，我们慢慢一点一点去看啊，逐个字去看。第九节这里说，我又告诉你们，那这个告诉一个字在原文里面其实还有另外的意思哈，它有吩咐的意思，它有命令的意思哈。所以说他说我又告诉你们，然后要借着这个要这个字呢，其实原文里没有哈，那个是为了翻译的缘故呢，为了语句通顺，所以我把它加上去的，所以我用蓝色。借着这一个字它其实有其他的意思，除了借着或者是由于，还有意思是什么？从什么里面出来，或者是什么？还有脱离的意思。那后面那不义的钱财，这个里面如果你这样读的话，你就说就是主其实他现在在告诉，或者是语气稍微强一点，他是在吩咐我们，或者是命令我们什么，要从那不义的钱财里出来。或者另外一个意思说，你要离开，脱离不义的钱财，对不对？那说到不义钱财的时候，那个不义那个字眼哈，在原文里面它是不公义，或者说是不公正。这一点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啊！以前呢，你知道我听很多基督教里面讲到啊，尤其现在新神学，大家都很愿意讲说钱是中性的，看你怎么用。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怎么讲，不义的钱财。而这个不义的钱财，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分清楚两件事，一个是特指，另外一个叫泛指。特指的意思就是什么？只在那个情况底下，只在那个情形底下。就像刚上一次，我们的柯立兄交通，我们说，保罗说，我与主同在，好的无比。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他自己个人特别的经历，那个、是他自己的，他自己个人的一个特指。所以那是个他的特指的东西，并不是说所有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死了以后都是与主同在，好的无比的，没这回事啊！你看异端他也说自己基督徒啊，他走了之后我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什么指是特指，什么是泛指。泛指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所有一般性的东西。那在这里这个钱财啊，英文用 mammon 就是马门或者是财力，那其实呢这个东西它就是什么？它是一个泛指，它不是一个特指。那神形容它是一个不公义的、不公正的或者不义的钱财，那也就是说在神眼中其实钱财财力本身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不公义的。那其实你想深一层是不是呢？如果大家觉得不是的话，我可以跟大家讲，我这有张纸，大家都见过哈，大家都见过这张纸吧。那这张纸它上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数字，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因着这张纸，我们真的以为说这张纸它的数字就代表它的价值吗？其实这张纸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它不过就是一张纸而已。可问题是有多少人我们就是为了这一张纸，我们浮在一个什么虚空之下，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生命用来换一张纸。谁说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包括金、包括银，不都是神所创造的金属吗？不过就是这个地球上的一种元素而已。如果你真的有时间，我建议弟兄姐妹，你有怀疑的话，你可以去读一本书，叫做什么《货币的起源》，你去读读看就知道说到底钱怎么来的。其实它根本就是一个很不公平、很不公正的一个系统，只不过因为我们人类的社会不断的发展，我们已经习惯了这套系统。所以为什么圣经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呢？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 monetary 的这个 system 里面，仇敌就是用这个奴役全世界的人吗？没他你活不了啊。 所以金钱其实整个系统它是不义的，在神眼中它是不义的，充满了各样的谎言。 marketing 最大的谎言什么？今天大家都知道了，结婚干嘛要戴钻石戒指？钻石什么？不就是碳吗？碳十四，同素异形体，弄一弄，哎，就哎闪亮，然后一颗永留存哈，那象征感情什么永远不灭，哪有这回事？对不对？还不要说今生过了，我们不娶也不嫁，你就在今生里面有多少啊？这钻石戒指送了几百个出去都有啊。有些人结个十几次、二十次婚，每次不都送钻石戒指吗？所以弟兄姐妹，钻石就是这样。其实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不义的谎言的系统底下，但是神暂时允许我们在这里面，可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我们虽然在这系统里面我们会使用这个不义的钱财，我们会接触到这个最小的事，神也会把这种别人东西托给我们管，但是神要我们用什么？用这些东西来赚取什么真实的钱财，我们自己的东西。其实你发现神好有智慧哦，他用让我们在这个虚空的用这个今世上短暂的东西，我们却能够去换取一个永恒的东西。你觉不觉得我们真的赚了，太赚了，这就是神的智慧啊。可是有几个人看得明白这个呢？光明之子，我们是应该看得明白这个的，因为什么？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去启示出来，我们知道说什么才是重要的，我们知道什么才是大事，什么才是存到永远的。好，那我们继续说，继续往下看，怎么样就能够用今世这个不义的、暂时的、看得见的、属土的，我们去赢得那个什么看不见的、永恒的、属天的。后面说到很有意思，他说到从不义的钱财里出来，然后怎样结交朋友。结交这个字眼在原文里还有建立或者是什么向谁行善。朋友呢，他的意思还有就是同伴。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原来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用不义的今世的这些的钱财、看得见的东西、属土的东西、暂时的东西，然后我们怎么样建立我们身边的朋友和同伴，或者是向我们身边的同伴去行善。然后后面继续往上说，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这个到了这个字也是为翻译加上去的哈，其实没有。那原文的意思是说钱财无用或者是穷尽的时候。什么时候钱财就无用了？对，我死了的时候肯定我的钱就没用了，可是大家的钱不还在吗？到了所有人的钱财都无用的时候，大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什么？谁都不会再买他的东西了。那时候什么？到了那个时候，到了最穷尽的时候什么？然后后面说他们可以接，这个他们其实也是为翻译放上去的哈。其实原文里没有他们这个字，说到什么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接这个字呢是说到接纳、接受，但还有一个词是什么？认可。认可我们到永存的帐幕。弟兄姐妹，如果你把这所有的一切拿出来，删去那些因为翻译所要加上去的东西，我们把所有原文的东西放上去的时候，我们来读它的经义到底是什么。神主耶稣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又命令吩咐你们要脱离那不义的钱财，建立或者向朋友行善，钱财无用的时候认可你们进去永存的帐幕。弟兄姐妹，这就是主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在地上活着，其实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神让我们在地上不单只是说要造就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最重要的还有什么？照顾我们身边的同伴。 而在这个照顾的过程里面，弟兄姐妹，我跟你讲，你与他，你们生命会同样的成长。那说到钱财的时候，说到不义的钱财，我恐怕弟兄姐妹有误解啊，以为说好，那我就是行不义，我得的钱财我是不是能够拿到圣殿里来奉献给主？我跟你讲，千万别。申命记23:18讲得很清楚，他说娼妓所得的钱或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所以那个不义的钱财，意思不是说你作恶所得的工价得的钱，好，我今天那个啊去打劫银行，我打劫了100万，然后好，我奉献给主耶稣10万，千万不是。你作恶的工价你不可以带到神的殿里面来，因为什么？你是让神想起你的罪来，你反而要悔改，千万不要去作恶啊。那到底怎么样就算是我用钱财来结交朋友？这个钱财我们再继续往下看，提摩太前书6:17说，你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如果我们心里面依靠钱财，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快乐在钱财上面，我们其实就是最开始我们所说的，我们跟今世之子没有分别，那是一个很可怜的光景。那说到钱财，我们要怎么样用，怎么样结交朋友？第一件事就是你看顾你的亲属，很具体的，真的神的话语非常具体，非常实际的。你有没有亲属是有缺乏的，你需要去帮补他，你需要看顾他。提前5:8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呢？你们把教训人说，哎，你的那个金钱都做了隔板，做了贡献了，就可以不奉养父母，这怎么可以呢？你不看顾你自己的亲属，你就比不信的人更不好。那今天弟兄姐妹，谁没有几门穷亲戚呢？你是否有神放在你身边缺乏的你的亲人？你需要在神面前思想，你要不要因主的缘故帮补他？另外一件事很具体的，雅各书2:15-16，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哈，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身边是否有弟兄姐妹生活在很窘困的环境里面？是否有些人可能连房租交房租都很困难，或者缺了日用的饮食？也许不多，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世上的穷人永不断绝。申命记告诉我们说，世上的穷人永不断绝。神也刻意把一些穷乏的弟兄姐妹放在我们身边，我们是看不起他，我们是不愿意跟他交往，我们是看到他就躲，还是因主恩待了我们，我们也愿意把神的这一部分恩典分享出去，向你的弟兄你的姐妹松开手。雅各书1:27，结交朋友，继续说道，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或者敬虔，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 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若是神给我们有很多的财富，不单指我们去看顾那些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去帮补他们，而且还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不要骄养自己的心，使自己的心在神面前被骄养，有一天你就会说耶和华是谁呢？你会陷在那一个网罗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很实际的东西。那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神的话，都是经文。其实我今天很想跟大家继续分享，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故事或者见证。刚才我也说了一点，我们刚刚移民到香港的时候呢，日子过得非常的艰苦，非常的拮据。我这一辈子，如果明天主接我走了，我过得最惨的日子就是那段时间。那当时有一天，我记得我跟我母亲，我们两个人非常的发愁。为什么呢？因为家里的日子很拮据，没有太多的进项，我们就坐在那边就开始计算啊。我们一个月必须要给的要付的钱，必须要付的钱呢是大概5000港元。可是呢，我们家全家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呢，大概只有4000块。弟兄姐妹，日子怎么过啊？当时1989年、90年，香港的那个统计是这样，人均收入5000块，就是最平常的人均收入是5000块。可是我们一个家庭4口人，4000块。也就是说，按照正常来说，如果爸爸妈妈都打工做事情的话呢，至少一个家庭你需要10000块才能过日子。可我们家只有4000，然后我们都已经是紧缩开支，缩到最后，算到说省得不能再省了，就是需要5000块才能过日子。但是我们的收入只有4000，怎么办？这个时候，我跟我母亲其实蛮愁的。那天我还记得，我们就只能在神面前祷告。但那时候祷告的时候，心里面有一句话很清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这句话我跟大家讲，不是对于我来讲不是道理，是我真实经历过的。这句话进来，我就立刻感谢主，我不再忧虑了。可是钱从哪儿来不知道。但是你知道吗，特别有意思的是，快要到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主日聚会结束之后找我，把我叫到一个小房间，然后掏出一个信封，上面写着主款给肖旭弟兄。那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收到的一个奉献包。然后我拿到这个奉献包，弟兄跟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我不懂，我不知道。他告诉我说，你要从神来领受，这是主预备给你的。神的话语信实吗？信实。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我收到那个奉献包，感谢主，我已经忘了里面有大概有多少钱，但是我们那个月就这样过去了。然后呢，那下一个月怎么办？继续仰望神呢。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呢？很有意思，我爸爸排行老五，他上面有4个姐姐，虽然他是长子啊。那他第3个姐姐呢，就找到我跟我讲说，哎，他家境比较好啊，他是做生意的。那他说，我这个女儿啊不成才，数学很糟糕，你来帮他补习数学好不好？我一月给你500块。感谢主。你知道这500块对于我们来讲救命啊。是的，谁给的？是我姑姑给我的，但是是神借着他的手看顾亲属，不是吗？神的话说得很明白。所以弟兄姐妹，我是那一个领受过的人。按照柯立兄上次的分享，我就是那个肖拉萨路，不是吗？我的确就是啊。 当然我没他那么惨，但感谢神，我领受了神莫大的恩典。每个月500块，当然刚刚大家都会算呢、啊，那4000块加500块，还有一个差距怎么办？其实我们都真的很觉得很奇妙，每个月就会有不同的弟兄姐妹有奉献，我们就能够过刚刚好能够过那一个月的日子。感谢主。其实弟兄姐妹那个时候香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看到我们有缺乏，他们愿意向我们松开手。然后后来结果我在那个学校里面有一个老师，他不是教我们的，他是教历史的，可他是一位牧师。你可能觉得很奇怪，说哎，牧师为什么跑去教书了呢？是因为他这个人比较耿直，所以他看到一些可能一些不太对的情形，或者是教会里面一些的事情，所以他就很仗义直言，结果就得罪了可能上面的什么人，结果就把他开除，从那个教会里开除出去。但是感谢主，那个牧师呢，他有牧师的职分，但是他还有教书的那个文凭，所以他可以教书。那这个牧师特别有意思，我呢那个时候呢上学其实很困难，因为什么呢？中午吃饭只有一个半小时，我从学校去到地铁站我需要7分钟，地铁去到我家15分钟，然后从那个地铁站，我家的地铁站跑到我家里面我需要另外7分钟到5分钟，所以我又差不多一个小时在路上，甚至一个多小时。那我真正吃饭的时间就多少啊？大概可能也就是10到15分钟，那哪是吃饭呀，那根本就是把食物倒进肚子里装好赶快跑。感谢主，那样的日子，我觉得真的是神保守我，神是我的朋友。我没有肠胃病，我现在也好好的，我的胃一点事没有。谁都知道说吃完饭立刻跑好像对身体不好，但是我没办法，就是那样，天天都那样。但是那个时候那一位牧师呢，他经常中午请我吃饭一次两次，那我说我自己都不好意思，我就跟，所以他下次邀请我的时候我就说不要了弟兄，我真的没关系，我就跑回家，家里有饭吃。但这个时候你知道那位牧师他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一辈子都记得，他说弟兄啊，你不要从我这里来领受，请你吃饭的不是我，将来有一天你手上有能力的时候，你也要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弟兄姐妹，后来这一位牧师他为我找了另外一位弟兄，愿意每一个月资助我家固定的一点点钱，就正好可以过我们的日子。感谢主。所以我是那一个真的蒙过恩的人，弟兄姐妹。但是感谢主不停在这里，当我们蒙了恩，我们要怎样？也要把这一份恩典分享出去。我其实不愿意分享我自己做许多的事情，但是我就只分享一件事情，很小的事。有一位弟兄他刚刚来到美国，那个时候在我们那个团契，因为刚刚信主，所以他身上世俗的气息很重，你知道吗？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久了，我们就已经有时候很难跟一些刚刚信主或者是生命没有很长进的弟兄姐妹有很好的关系。为什么？因为有时候他们身上的有一些世俗的气息让你真的觉得不太舒服。那所以在团契里面呢，因为那个团契里面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小小的，就从教会里长一直长到大，所以那位弟兄就有点被边缘化了。那于是有一天，那我就听说那一位弟兄他真的是有困难，因为他又上学，但是呢暂时没有找到工作，结果还要交房租怎样。我就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神跟我讲得很清楚，你要帮助他。我说好，那我就请他来帮我做一个网站，讲好400块。其实那个时候做一个网站其实不需要那么多钱，我也可以找别的人做，就好像当年我的姑姑不需要我去教她孩子数学一样，她可以找别人补习一样的。但是我愿意帮助这位弟兄。那好， 这位弟兄到后来到要付钱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主跟我讲说，你要多给他一倍。当神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心里没有任何的为难，说主啊，好，没问题。为什么？因为我是那一个蒙恩的人，我蒙了恩，我知道寄居的心，我知道那个在窘迫里面人是多么的难过。我蒙了神的连续，难道我不当如此连续我的弟兄吗？所以我就照主所说的给他。当时我看到他就傻的说不出话来。我说没关系，你感谢主，你不要觉得是我做了什么，神给你的。多年之后，那个教会的长老跟我讲起说，因为当年那位弟兄他还是慕道友，他还没受洗。那后来他受洗了，那位教会的长老跟我说，他当时说受洗谈话的时候，说他为什么愿意受洗来跟随耶稣。他说因为他真的蒙受了主的恩典，因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神帮助了他。其实我做了什么，不是我做了什么，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只是蒙了恩典，但是你知道吗，不停在这里，又过了多年，那位弟兄其实从我们当中消失了很久。后来过了几年之后，他又回到我们那个团契里面。哦，这位弟兄他整个被神更新了，他成为我一位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同伴，他成为我的扶持。很多时候我在属灵的所谓低潮里面，我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位弟兄神给他有一个特别的恩赐，他在祷告的时候，神的那个同在和那个安息成为我的安息，成为我的帮助。每一次当我都已经不行了，然后他说，弟兄我们来祷告。一起祷告的时候，他从他的嘴里一出来说，慈爱的天父啊，或者说主耶稣基督啊，你知道他的那一个呼求，就那一句话一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就被带回到那个安息里头，回到那个和主的交通里头。所以你说是我帮助了他吗？其实不是，他帮助了我，成为我的益处。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跟你们讲，永存的帐幕，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要知道，不单只知道有一个永存的帐幕，其实这一位小弟兄，他就是我用那个世上不义的钱财结交的一个小朋友。可他有一天，他的祷告，他的生命把我带进去那一个永存的帐幕里。当我自己灵性都非常低潮的时候，我都不想读经，不想祷告，但是他把我带回到至圣所，带回到神的面前。主耶稣，感谢你，你把这样的人放在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今天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跟大家继续读很多的圣经，但是有一件马太福音第25章，我想跟大家一起读31节，作为我们最后的结束。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把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感谢主，永存的帐幕。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40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弟兄姐妹， 山羊，我就读给大家听。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因为当然他们就会问主啊，什么时候我没有给你吃没有给你穿呢，等等等等。然后主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然后最后还有一句话，我觉得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神为我们光明之子预备了一个永存的帐幕，但是信心要有行为。我们不单只称为义人，我们在这个世上还要行义。启示录里面说到有一件洁白光明的细麻衣，那是什么？后面说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弟兄姐妹，盼望求主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都蒙你莫大的恩典。这个世界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很多时候仇敌用许多的东西来吸引我们的心，这世上有许多的网罗想要缠住我们，但是主，我们感谢你，你不单只是赐给我们光明之子的身份，你还把主你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头，你的圣灵启示我们，给我们看见什么是大的事，什么是真实的钱财，什么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什么才是永存的帐幕。你给我们看见，我们真的不是这世上，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在这里不过是寄居的，是客旅。求主你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因你的爱也能够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也能够用你的爱来彼此相爱，因为我们蒙了恩，我们领受了，我们也不能留住这恩典，要让它白白的从我们的身上出去。你告诉我们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谢谢主，你给我们在世上还有机会，用这些世上不义的钱财可以结交朋友，有一天我们可以被你看为算为配，被认可，被你接纳到永存的帐幕里。谢谢主垂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你祝福你的教会，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请张弟兄报告。
感谢主啊！我们现在来报告神家消息。在报告神家消息之前，首先介绍第一次到我们这里来参加聚会的朋友或是弟兄姊妹们。第一位是周玲玉，周玲玉姊妹，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好，在中间，欢迎。她是从中国河南过来的，是吧？好，谢谢。你是暂时住在这儿，还是要住一段时间？住在哪里呢？就在附近，是吧？好，弟兄姊妹们，住在 Monty Parker 的弟兄姊妹们的哀宴的时候，能和我这位周姊妹有点交通。好，欢迎，请坐。再一位是薛诗婷，薛诗婷姊妹，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在这儿，在那里。是施家华带来，你是从中国福清是吧？是住的，也是住在这附近。好，我们欢迎你，好，谢谢。请坐，请坐。再一位是 于云红，于云红，哎，对不起，也是从福清来的，是好，你是暂时住在这儿，还是以后要居住在这附近？以后都住在这里是吧？我们欢迎你常来我们这聚会，好吧？等一下，这个住在蒙翠帕克的弟兄姊妹们爱宴的时候也喊啊，这我们这与姊妹啊有点交通，好，欢迎你，请坐。下面两位就是，这是薄非凡和薄然笑，两位请好，欢迎欢迎欢迎。你们是姊妹啊？
对。
啊，哪一位是姐姐啊？姐姐是蓝笑还是非凡？非凡，非凡是姐姐。你们是住在，也是住在附近？哦，他们现在他们还是福音朋友，是还没信主是吧？啊，弟兄姊妹们等等也听过，在爱宴的时候和他们有点交通，啊，也欢迎你常常到我们这里来。说是下次来，你也可以到我们下面有福音班，你也可以去参加福音班，好不好？好，欢迎你，欢迎你。还有没有填欢迎单？第一次到我们这儿来聚会的，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你。这有吗？中间有没有？很久没看到啊，右边。还有，我特别要在这边介绍，就是说我们的何弟兄何姊妹，请你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他们从台湾台中回到我们中间，我们欢迎你到我们中间聚会，还有来看我们有点交通啊，欢迎欢迎啊。他们住在海山的 Heights 啊，住在我们东区啊，欢迎啊。若是没有，我们现在开始报告神家消息。本周五4月19号在会所有读经聚会，内容是《生命记》第13章，请弟兄姊妹们务必分别你的时间，能够准时来参加这个聚会啊。在下个主日4月21号，在主日的讲员信息讲员是林希海弟兄，请弟兄姊妹们回去为我们弟兄祷告，加添他心力啊，并且能够在我们里创造我们的饥渴，让我们这一生能够行在他话语的光中啊。欢迎啊，林希海弟兄啊。第三件就是我们教会将要2019年7月14号到2019年8月12号，每个周日我们开设了暑期圣经学校啊。今年的主题是啊，呐喊吧，生活是狂乱的，神是美好的。啊，这个虽然有点绕口，但是你仔细想想看，这真的是我们的生命也就是如此啊。生命是有点杂乱无章，但是在神里面，神是美好的。他让我们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加的圣洁啊！这个在这个希望弟兄姊妹们啊，在这个借着这次的，能够多多把家里面的孩子，或是你的朋友，或者邻居，都能够带到来参加这个聚会啊！孩子们在这边有唱歌，有阅读啊，体验圣经的故事，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活动中啊，能够真的是寻求到神，啊，也是用这个教导。借着这一次的暑期活动啊，教导怎么样在神的那个方式啊，培养下一代好的时机，帮助孩子们了解神的伟大和良善啊。借着手工圣经，看到他们能够一同融入这个神家的大家庭里面去，这是这次圣经VBS 它的最主要的旨意啊。也希望弟兄姊妹们，若是你在这里一直参加这个基督徒之家聚会一年以上啊，参加这个聚会一年以上，在并且对孩子充满爱心，爱耶稣，欢迎你在4月28号下午11:15到2:30到1014啊来参加 VBS 的筹备会议和主力学的会议。希望弟兄姊妹，若是你有心要服侍，希望能够参加这个聚会啊，能够提供意见或者来参加，表示你对这个聚会的扶持啊，也是欢迎各位。本主日的整节是第4区啊，弟兄姊妹们，若是没有什么补充啊，我们现在低头，我们对中爱宴我们有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借着你自己的仆人常常向我们的心说话，主为我们拨开这生命的饼，让我们更多从你这里得更丰盛的生命。 我们感谢赞美主，一次一次告诉我们，主，我们乃是光明之子。虽然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世上，但是让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我们看见地上这一切都是短暂的，必定要过去。唯有你自己的旨意是永远长存。感谢赞美主，一次一次借着你的话语再来光照我们。也谢谢你常常供应我们的需要，顾念我们的软弱。主，我们谢谢你常常借着我们这地上所需要的，我们知道要怎么样。我们首先要来先寻求你的国、你的义，地上这一切都必要加添给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子常常这样提醒我们。对于中午赐给我们的饮食，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主你加添祝福，并且分别为善，让我们灵魂身体因着主你自己的供应都能够健壮，能够一生快跑来跟随你。主，求你也真是纪念在厨房服侍的兄姐们的辛劳，也真是自己亲自在这里祝福今天来这里聚会我们的朋友或是我们的家人。主，谢谢你这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请留下参加爱宴。